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是大斋期第三个的主日，亦都咧系妇女主日，所以咧喺呢一度嚟到为着各位嘅姊妹献上感恩，因为大家都系上帝所爱嘅女儿。虽然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嘅当中，我哋都冇办法大家一齐喺教会聚首，但系喺今天嘅崇拜当中，基本上好多嘅程序都是由一班的姊妹来到去负责，亦都让我们看见姊妹在教会当中的参与那种的重要性。不过因为今日亦都是大斋期里面其中一个的主日，而在这个主日的当中有一段的经文，其实对应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有一个很大的适切性，所以我就想将今日这个的讲道的焦点摆回在大斋期的当中。我不知道各位的弟兄姊妹，你挂不挂住教会，挂不挂住这个地方？当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或者电脑、任何的一个器材帮助你透过这些的仪器来到去参与崇拜的时候，你见到这个地方，你挂不挂念呢？我想你不是去挂念这个建筑物，你是挂念在这里能够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因为可能在过去这一年多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你都未必有机会经常好似往这样每周是相见。我们亦都没有想过，当我们有活动的能力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但是踏入2021年，踏入2021年，现在已经是三月第一个礼拜，大部分人都从未再踏进教会这个地方，可以在现场来到去参与。虽然我们有活动能力，但我们却没有一个绝对的自由可以回到教会去参与崇拜。所以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很挂住教会，很挂住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去相聚，可以彼此的关心，互相的鼓励，亦都去体验一个集体的敬拜。当然我们一个人真诚的敬拜上帝会悦纳，但是当我们能够相聚一起的时候，这个见证就更加的强烈。以往可能我们会认为教会只不过是四道墙，但是当疫症蔓延的时候，这四道墙已经被网络的平台来到取代了。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大家可以去到服侍去关怀的场景，那里就是教会了。不过今天我想将这个钟摆摆去另外一边，因为这四道墙仍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地方不能够完全的被网络的平台来到去取代。没错，教会好像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又或者在香港来讲，不一定每个教会都是有整座自己的建筑，它可能只是在某座楼宇的里面其中一个或者是几个的单位。不过教会就是标志着我们同上帝相遇、同弟兄姊妹相交的地方。我们由这里被差遣出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如果教会在地上边消失了，虽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就算教会的建筑物消失了，信仰都不会消失。不过要具体地见到教会的形体就很不容易了。只能透过想象，我们没办法看见啊，那个就是教会了，那个有十字架，那里会宣讲这个圣经，那里有团契相交的地方。 那里有一班的人得着教导，他们被差遣出去。这一切如果当教会消失的时候，就很难见得到。所以今天在这个主日的经课当中的福音记载到耶稣上到去耶路撒冷预备过这个逾越节，当他见到圣殿的情况，就做了一个很激烈的行动。而福音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门徒看着这一切发生，他们当时的反应在第十七节这样说，他说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常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一句的说话是在诗篇第六十九篇的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为到上帝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或者让我们去看看，为什么门徒会觉得耶稣为着上帝的殿，为着这个圣殿来到是心里焦急，以致有一个很激烈的行动呢？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三大节期里面其中一个，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个。倘若是可行，他们就会在这个节期将要到的时候，就会留在耶路撒冷，或者是要回去耶路撒冷，从不同的地方四方八面一起回到去这个地方。这个情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准备过旧历年的时候，很多的人无论他们是去到哪个地方来到去打工，尽办法都要回到去回乡度岁。所以在国内每一年的春运是非常之紧张，很难才买到车票或者是飞机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是回乡度岁。但是当然在这一年里面已经这个情况减轻了，因为很多地方都要封城暂停活动，尽量不鼓励大家这样来到交通的往返。为什么我们很想回乡度岁？为什么犹太人很想回去耶路撒冷过节？因为在这些这么重要的日子，就是希望能够同家人同亲族可以相聚一起。耶稣和门徒都不例外，他们准备在过节之前就要去到耶路撒冷。很多的人会提早到达，因为需要让自己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去得到洁净，恐怕因为在这个路途的当中有污秽不洁，跟着就不能够上圣殿去敬拜上帝，所以他们一定会提早就到达。同样我们现在在这个大斋期的当中，大斋期都是让我们去调整我们那个生活的焦点，我们不是要去变成一个圣人完全的圣洁，但其实是让我们去预备一下自己。我们透过简朴的生活，我们透过虚己，透过来到去关怀服侍其他人，为了的就是好好的准备去迎接基督的受苦和复活。所以当耶稣和门徒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好像大部分的朝圣者或者是回乡下的人一样，他们很自然就会去到圣殿，因为圣殿就是代表着上帝与人同在的象征，而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去拯救他们的祖先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就会去到圣殿，全部的事情都在这个情理之内。当耶稣和门徒去到圣殿的时候，耶稣看见一个什么的情景呢？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了，见到有牛羊，有卖鸽子，还有一些是退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在殿里面有这些这样的买卖，有兑换银钱，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情况呢？圣殿其实是做什么呢？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去祷告，就算是今时今日 去到現代這個聖殿已經被拆毀，得回一道的牆，而那道牆就稱為哭牆。今天仍然有很多的猶太人或者有很多朝聖的人就去到這個地方摸住這一棟牆，一路祈禱一路喊。特別是猶太人為什麼叫哭牆呢？因為他們想起他們的民族的苦難，想起他們曾經國家都被滅亡，所以有很多的人就去到那裡禱告。當然亦都有很多的人就是為了要來到在聖殿去獻祭，有獻感恩祭的，有獻贖罪祭的，按照著這個的規定他們就要來到去獻祭。獻祭的祭物不是隨意可以去拿來就使用變成了祭物，獻祭的祭物是有規定的，在聖經裡面寫得很清楚的。而我們也都知道也都可以想像，如果你是由第二個地方再回去耶路撒冷，大概你都不會帶著哇很多你以為合規格的祭物那就來到回去耶路撒冷，因為這樣實在是太不方便了。所以最多出現的情況就是他們要去到耶路撒冷之後就去購買符合規格的祭物，而在聖殿的附近當然就是最方便的地方，亦都多數會符合那個的要求。這種的情形對我們來說其實都很容易理解的。我們在香港看到在黃大仙廟的外面或者在車公廟的外面都有很多這些就是善信他們要去買的祭物，他們上香的用品等等，又或者人去到這個車公廟的外面就是買風車，這些宗教的用品在一個的寺廟的外面找到就是合情合理。所以當在聖殿的附近能夠見到這樣的情景，甚至乎在聖殿裡面有這樣的情況，其實是絕對不出奇。不過比較特別的就是在聖殿的裡面有兌換銀錢的服務，難道當時在聖殿的裡面有這個找換點？咁當然可能我哋會諗啊，因為有外邊嘅人嚟到，咁可能佢哋係用唔同嘅貨幣，咪要找換咯。但係大家要留意喎，當時係呢一個羅馬帝國嘅統治底下，除非佢哋真係喺呢一個帝國以外嘅地方嚟，呢、這、一個機會似乎咧唔係咁強。咁究竟呢個兑換銀錢係乜嘢嚟嘅咧？原來去到聖殿嘅人，無論他們本身就在這個耶路撒冷或者在外面的地方來的人，按照著這個聖經所在的規定，他們是要交聖殿税或者是稱為丁税，每個男子都要交的。這些這樣的聖殿税就是為了聖殿修葺的用途而要去獻出來的。按照規定，聖殿税就是每個人要給等值大概是半個，當時半個的銀幣，大概就是兩天的工資作為這個的聖殿稅。而大部分的人手持的就是什麼呢？就是羅馬的銀錢。這些羅馬的銀錢在考古出土裡面我們可以見到，就是有羅馬皇帝的頭像在上面的。由於聖殿稅他們所交出的錢是要擺在這個聖殿的銀，所以聖殿是不會接受這些有羅馬皇帝頭像的銀幣的，因此聖殿就另外發行了一些叫做聖殿的舍客勒，即是聖殿接納的貨幣。這些的羅馬揸住他們揸住那些羅馬的銀錢兌換這個聖殿的舍客勒，那個的匯率是由大祭司去決定。去到節日的時候是最多人要來到去交聖殿稅的時間，故此這個聖殿的舍客勒在那個時候的需求量是最高的。大家都知道了供求的關係，當個需求很大的時候就是聖殿舍客勒匯價最高的時間。結果有很多的兌換銀錢的人，包括大祭司及其夥團，他們就可以因為這樣的緣故累積相當巨大的財富。這種這樣的兌換的方式其實對於我們今天來講都不太陌生的。如果大家會去遊戲機中心， 你会去打机，咁咧你就唔一定咧系攞自己嗰啲钱入落去就可以玩嘅，你要先去咧兑换咗嗰啲嘅游戏代币，咁跟住你先有得玩嘅。另外咧，其实我唔系好肯定点解会咁受欢迎嘅，就系嗰啲夹公仔嘅铺头，好多地方都有。你又唔系将自己嘅钱摆入去就可以夹公仔，又系要兑换呢啲嘅代币，你先可以去夹公仔。咁有阵时做生意就系为咗吸引你，咁所以咧可能有啲嘅优惠。以往咧可能系十蚊换两个，不过咧因为系希望吓吸引更多嘅人嚟到去帮衬，咁咧有啲时候特惠十蚊可以换三个。但系当咧最多最多人去玩嘅时候，可能会变咗咧二十蚊换三个都唔定。所以当时呢一种兑换银钱嘅方法，对于在圣殿里面做兑换银钱的人来讲，就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其实这些安排是为了方便上圣殿的人，都是无可厚非的。有些人都是要靠此来到去维生。为什么呢？耶稣会有一个这么激烈的反应呢？在这个经文的第十五节，我们看看耶稣那个激烈的反应是怎样呢？他是拿绳子做成鞭，然之后将所有包括埋牛羊咧都赶出咗呢一个嘅圣殿，仲要咧系倒出兑换银钱嘅人嗰啲嘅银钱，推翻佢哋嘅桌子。圣经系毫不掩饰耶稣呢一个嘅行动，佢拿绳子做鞭去驱赶牛羊出去，甚至乎用今日我哋广东话嘅讲法就系叫反台。似乎耶稣这样的行动和我们过去的认识好像一个很大的分别。耶稣不是应该很柔和谦卑的吗？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呢？他不是反对，他不是不赞成我们使用武力的吗？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表现？弟兄姊妹，最特别的是什么呢？是在新约圣经四卷福音书的当中，同样都有记载耶稣这个这样的行动。圣经没有轻轻地带过耶稣这么激烈的行为。显然四福音都有记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耶稣如果连最大恶极的人都会赦免，他一定不会使用武力去面对那些威吓对他有威胁的敌人。不过当耶稣面对不义和罪恶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妥协的余地。耶稣的表现可以说是义愤填膺，他不是因为他个人受到威胁，个人受到凌辱，而是因为一个象征着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竟然沦为了一个欺诈人的地方，容让罪恶滋长的地方。这一切是不能够有妥协的可能。在这个圣殿外面有牛羊，他们一般的售价都是比其他在市场里面找到的高，但是为什么仍然会有人买的呢？首先会买的人当然是他们出得起钱，他们有能力，而且可能他们自知呢做了一些相当大的错误，或者呢得到相当大的利益。如果做了很错的事，那当然就是要求上帝来到去赦免去赎罪啦。那所以呢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钱都愿意出。又或者呢，哇，得到一个巨大的财富，非常的感恩，所以呢献上这些牛羊真是小儿科，好小事，亦都甘心乐意地去献上。由于献上的祭物和好像刚才讲兑换银钱的情况都是差不多，个价格不是由献上的人去决定的，而是由祭司去决定。而放得在圣殿里面去摆卖的必然是合格，因为已经经过了这个叫做品质的检查，是符合献祭的要求。所以亦都对很多人来讲， 咁啊，梗系好过咧喺外边买啦。因为如果喺外边买嘅话，如果唔合格，你又再另外花钱再买，咁可能咧就因小而失大。所以就算咧喺圣殿里边买一啲系比较咧贵价嘅祭物，大家都系接受的，因为最担心就系献上嘅祭物不被接纳。最特别嘅系耶稣咧去赶出嗰啲卖鸽子嘅人，点解咧要特别咁样去提呢一点咧？因为其实鸽子本身就系穷等人家佢哋所献嘅祭物。因为他们不富有，他们没有能力去买牛买羊，所以在这个献祭的规定里面，这些穷人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可以献上这些这样的鸽子。故此在圣殿的当中也都特别，甚至乎可能是相当多的人是贩卖这些鸽子。本来鸽子就是穷人可以负担的祭物，但结果同样在圣殿的里面被抬高了价钱，加重了穷人的担子。当人来到去上帝的殿当中去祷告的时候，耶稣所见到的在他眼前的圣殿，对于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个上帝听祷告的地方，不是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处处商机的地方，去赚取丰厚利用的地方。故此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就说竟然将上帝的殿变成了一个贼窝，欺压贫穷的人，侵害人对上帝那个的尊重，变成了利益的交换。耶稣的行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反思。耶稣激烈的行动，他不是要去伤害其他人，他是要让我们看见不容让罪恶，不容让不公义的事是发生。有多的人认为旧约当中给我们去认识的赏善罚恶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所表现的爱和牺牲是有不同，如果有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以为只讲新约不讲旧约那就没问题，是更加的错，因为这个是异端来的。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上帝都没有改变，罪恶是绝对没有位置的，无论是耶稣的时代亦或是旧约的时代，罪恶绝对没有任何的位置，不会因为耶稣的牺牲而令到我们和罪恶的权势是可以给予宽容和忍耐。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会向恶人作出严厉的惩罚，最极端是可以一个都不留。挪亚的时代就是只有他一家得救，还有在方舟上面的动物。但是上帝也都给人有悔改的机会，上帝可以去降罚，但是当人愿意去悔改的时候，他就会收回这个的成命。在新约的当中，耶稣同样展示了对罪人的接纳，但是不代表耶稣会姑息不义和邪恶的事。在上帝的眼中，哪怕你是世界级的学者，是排行在全球富豪榜很前的位置，又或者你是君王，是领袖，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人，不会因为你的身份特殊而得到这个的优待。倘若作恶，上帝终必审判。基督徒都要留意，我们不因为某个人他的权位，倘若他犯错，我们就能够够胆去指出。相反，有权有势纵然犯错，如果我们不指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变成了同流合污。我们要去检视自己，因为我们不是比其他人更加的优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可能有指责，有会被指责的地方。 我们能够时刻的去提醒自己，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去检视其他人所做，是互相的督责，互相的提醒，亦都互相的鼓励。耶稣特别的激动，是因为管理圣殿的人应该比起其他人更加知道上帝的要求，圣殿竟然变得乌烟瘴气，就是因为管理圣殿的人在背后来到去默许去操纵，成为了共谋。今日的世界如此的混乱，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造成，无论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我们都要想想，其实我们都有份在其中造成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在这个世界看不见上帝的旨意来到运行。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去看见耶稣的行动，我们很需要深切地去反省，不容让恶的权势继续去滋长，亦都趁上帝还未发烈怒之前，我们要真诚的悔改。如果不是当他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人是可以避开这个审判。我们为上帝的殿心里焦急，我们更加为这个时代来到焦急。求主教导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阿们。